大条的红萝卜啊。不过你也知道，红萝卜大条的也没有像冬瓜那么大哈、啊，就给他啊，这个乞丐呢也就得救，就只有这件事情是这个人一生他发了善心，而且实际上去做了善行，就这样子。阎罗王看看，只有求其生而不可得的啊，才会判罪。还有一点希望，总是送到让他升级吧，就像刚刚那个电影一样，让他上天堂好了啊，哪怕就是低一点的天也没有关系，让他上天堂，总是那边比较容易学好啊，这里他也有一个善行嘛。然后就说好吧，那我就看着这一条红萝卜的这个事情的这个事情的这个善行上，那么你就上天堂吧。然后这个红萝卜就把它丢给这个人，这个红萝卜呢就变了，突然间就变大起来。阎罗王丢了一条红萝卜给他，你就抓着这条红萝卜上天堂去吧。好，阎罗王丢了一条红萝卜给他，这条红萝卜丢出去以后，这条红萝卜变大了。这个人去就抓了这条红萝卜，大的这条大的红萝卜抓住，然后呢，这条红萝卜竟然就升起来了，要往天界走了。可是他要走的时候，底下一群乞丐，通通跑过来。他说：“我也要跟你去。”每一个人通通抓在他的后头，这条红萝卜里头就一串这样抓着这条红萝卜的一条绳子，底下的一条绳子，通通过来抓，一直上去，一直上天堂。连那些乞丐都跟着他一串这样子一直往上走，所以他就一直走。可是到了天堂的门口的时候，这一位这个先生往下看，说：“哎，红萝卜是我独得的上天堂的机会，你们这一群也不做什么善行，你们怎么跟着一起都要上天堂来？这太不公平了吧！”然后他就那个乞丐的手，最上面的那个人乞丐手几乎抓着他的，抱着他，几乎抱着他的腿。他呢就松开一只手去拍打那个乞丐，他松了一只手的乞丐，这另外一只手就抓不稳了，就输了一下子，因为底下太重了，就把他连他一起都拖下去了，所以天堂也没有上层，又掉下去了。阎罗王说：“我是给你机会的，可是你机会也不保啊。”所以故事也就讲完了。各位，你要弄清楚啊，有些预言算是很奇妙的事情呢、啊，就是怎么样，这个心就是学不好，这个奇特吧。是不是你给别人一点方便，你给别人一点希望，你给别人一点点温暖啊，你给别人一点信心，你何乐而不给呢？是啊，心意的问题，这个心意并不好，这个心意并不好，我们要学着心意，要有这个心才可以的。那我们来看看吧，什么叫做正业？我们在同这个啊六入处啊六入处颂这一品里头，你看可以看到好几个很好玩。二十一耳啊，就有一个佛的弟子，二十一耳啊，他出家要修行，他出家修行以后呢，可是呢他修了很久，他一直想自己很快能够精进，能够做得好啊，赶快能够进步，所以他很认真。可是他很认真的做到一段时间以后，就觉得疲倦了，他自己就很消极的说：“我已经出家这么久了，我现在这么努力，那我也没有得到什么智慧，我看 我家里财产那么多，我看我还是回到家里去，再回到我家里去好了。他心里就这么想，他没想到他这么想，佛有他心通，佛陀马上知道了，佛陀就找他的弟子说：“你去找二十一耳来。”二十一耳就来了，他把问说：“你是不是这样想，对不对？”二十一耳吓了一跳，说：“我这么想，你怎么会知道？”他说：“我当然知道。”他说：“二十一耳，我问你，你以前在家的时候，你有没有弹过琴？你是富有的家庭，你有没有弹过琴？”他说：“弹过。”我知道你弹过琴，你知道弹琴的时候，如果这个琴弦啊，把它弄得松松的，声音弹得好不好？弹得出来吗？他说弹不出来。那我请问你，把这个琴弦把它啊，嘎得很紧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呢？他说那声音也会变调，也不行。他说那应该怎么才对呢？他说就是把它调到适中的时候，这个琴的声音才是好的。他说对啦，你要注意啊，无论出家学道或平常任何的行为，你要有个注意，恰到好处才是重要的。各位在家居士，你要清楚，你接近佛法一头栽，连家都不顾了，你要弄清楚是不是弦已经弄得太紧了。各位在家居士，我也提醒你，人家个圣诞夜跟你也没什么大关系，你也不来听讲了，是不是这个弦呢有一点松了？我的意思是要注意这个问题，这叫做善行。这个东西呢就叫正，就叫正业。业就是你的正确的，你的行为就是正业。你要注意，他就是这么说的。你再看看这个六处啊，六入处颂里头，你看又有一则故事是怎么说。这一则呢是佛，也是在佛在社会国讲的。刚刚那一则也是在社会国讲的。他怎么讲？他说啊，有一只乌龟，有一只小一只乌龟，他在池塘里头，他有一天呢，他就爬爬爬爬到这个柏阿里来。可是呢，有一只啊，叫做野干的这种动物，我不晓得野干长得什么样，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要吃这个乌龟的，他看到了就马上冲过来，就要吃乌龟。可是这乌龟呢，把头赶快缩进去，把四足脚跟尾巴通通吸进去，缩得紧紧的。然后呢？这只野干在那里等，把它翻了好几番，它还是不出来。那这只野干在那里等啊，就蹲在旁边等，等着它头伸出来的时候，它一口咬住它的头；它的脚伸出来的时候，一口咬住它的脚，它就可以咬死它了。可是这只乌龟呢，它就非常有耐性，它就怎么样也头也不出来，脚也不出来，反正就在那里。它一天、两天、三天。那一只野干都已经没有耐性了，他气愤愤的就走开了。等到他走得很远了以后，乌龟赶快把头伸出来，再伸出来，再回到他的池塘里头去。佛怎么说呢？他说：“你要注意啊。”他说：“那一只野干就是波旬，波旬就是魔啊，就是恶魔。他的武器是什么？你知道吗？他就是有透过你的眼、耳、鼻、舌、身意来的。其实。”你要注意的是，你的头跟那四个脚跟尾巴，其实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这眼、耳、鼻、舌、身、意，你一伸张，那波旬呢，就是找你的这个，从这个地方开始下手的。所以你要有耐心，没有这个东西，你就不能走。可是你要注意，你也要懂得把它收回来，才不会有危险的时候，魔障才不会把你给吃掉。哎，这个比喻生动不生动？你要注意啊，乌龟最后还是要用这个六识在走啊。可是你要注意，这个六识主身不说的时候，那个野干一来就吃掉了。所以 你要注意这个问题呀、啊。所以，哎，我觉得这个比喻非常好，眼耳鼻舌身意，没有比这个比喻更好的了。我再也没有看到一位老师比喻这个东西会比得这么生动。那他这个东西就叫善行，这件事情就叫善行。哎，你不要解释定义啊，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你最清楚了。哎，这个很有意思，你的六根啊，六识啊，不仅跟六尘之间，你免不了一定是这样生活的。可是你去无论如何千万要注意，不可以自己只身不说，然后就陷入困境了。这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佛没有告诉你说你不要赚钱，只怕你那个钱赚钱那个就所生的太出去了，而且生态出去也没有关系，就怕说也刚来的时候你那只手还不懂得缩回来，那你就被他咬住了。我想这种事情每天都有一些菩萨现身说法给你听的，你应该很清楚才对的。这世界现在已经弄得我们所以搞不清楚，但总是有很多人现身说法，只是我到底听懂了没有，是不是？只是我有没有在这里得到教训？你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了，连这个都没有学到，那怎么办？我想是这样。我们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是佛，这个佛陀讲的哈，这个是在居坛国讲的，不是在舍卫国讲的哈。他讲什么呢？他说啊，这个。有一个人啊，他在一个村庄啊，是一个庄稼汉，就是种田的庄稼汉。可是他很勤劳，他很勤劳。大家看呢 啊，比如说家里养的这些牲口，他一跑出去了，他马上跑出去了，跑越出他那个栏杆了，他怕出去去伤害他的庄稼了。啊，这些农作物了，他马上就去把它找回来。他找回来的时候呢，啊，他很严厉的指责他说：“你就在这里吃，你不可以跑到那边去。”他有所惧怕。可是这些牲口，牛走出去，他也是一样，就会把它拉回来，而且也教训他说：“你不可以走出去，你要注意，你不可以去吃田里的那些东西。”那些根本不成熟，你吃了就白白被你吃掉了。那这些牲口也就有些警戒了，以后呢他也就不敢出去了，他也就听了乖了。那佛讲这么一个故事是说，这位看守的人是很懂得，一个真正懂得自己看守的人就是很懂得看守。这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哈、啊，常常会偷偷的偷出去偷吃的，要注意，偷吃都是六根在偷吃了，眼耳鼻舌身意在偷吃，偷吃那些庄稼，要偷吃的东西很多啊。我们可以偷吃哈、啊，这个五蕴里头的色受想行识，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啊。所以佛又告诉我们了，当然你要当心，你如果不懂得啊，有一个一定的界限。那你就会产生啊，就是不善行出来，这是佛他所讲的啦。在这里你看到佛的这些不断的有些这些故事给我们讲的时候，那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今天生活在目前这样一个社会里头，什么是善行？我们稍微复习来看看，说观念上我们有没有把它融通在一起。我们一开始讲杂二含的时候，那我们看到佛陀所说的是无常，你要注意，对不对？我们话讲无常那一段讲得很长哦，佛经讲无常的部分讲的最多啊。他第一个告诉你无常，那什么叫无常？无常就是变化，不断的变化。这个社会变化快不快？快啊！所以正因为变化快，你不可以用你执着的东西来面对这个变化，你要用你的智慧，是不是？用你的智慧，你能够应对它的变化，那才叫做般若嘛，要不然就不是了嘛，是不是？你的人生身体也不断在变化，那你总不能够说你现在已经成年了， 你还用你儿童的时候的想法，那就有问题的。如果一个成人他脑子里头装的想的情绪世界都是儿童的情绪世界，那他也就变成不正常了。我们老了就得一直要认清自己是一个老的身体，老的身体已经慢慢老化的状况，我要去应付这个各种应变，我要有点心理准备。那我早上出去冬天这么冷，那我都先做做暖身，喝一点热的东西，我再走出去，绝对不可像年轻人说门一打开就出去啊，那你就完蛋了。所以他告诉你的无常的意思，并不是你别以为你昨天扑噜一下子出去都没有问题，你今天就绝对没有问题。他说不是的，今天已经跟昨天已经不一样了，你要注意这个无常的变化。那这个时代，这个资讯的时代是一个不断变迁的时代，既然它是不断变迁啊，你的生活的方式，你的这个理财的方式，你对一些事情的判断，甚至于你的谋生的能力，你都要不断的进修，不断的学习，否则你会赶不上，是不是？你如果对这个社会的变迁你还是执着，你用旧的方式，你说我以前年轻市场就是这样打下来的，我现在还是用这种方式来经营市场，那你的市场就光锁链给别人，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因为你执着在旧的那个地方，你不懂得无常这件事情，这是对外。可是我们对自己也知道自己无常，因为只有几十个年华就过去了，那也是无常啊。既然是无常，我都看清楚，我走过这几段时间过来以后，我总不能每天愁眉苦脸来过日子吧？啊，吃得好，吃得比较不好，啊，住得比较好或住得比较差，但是我日子也是要过，我为什么不求安安来过？为什么要愁眉苦脸呢？哦，那为什么会愁眉苦脸？会愁眉苦脸的原因就是一直想要用一个我认为不错的这个东西来衡量我现在的遭遇啊，我这样子很不好，然后就觉得很不好，心情就觉得啊、哦、很没落，那自然就会觉得就无助了嘛。所以你要看到是一个从这里学到般若，从这里也学到如何用般若来看待无常。其实我们能够如此的时候，我们才懂得真的所谓做弹性的思考。金刚经就是教我们弹性的思考，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其实就是为无常而来的。我们要看清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善业，它就是好的思考的业，这是善业。那你再看看吧，就个人而言啊，我们个人而言，我个人什么是我个人的善业？我做一件事情，我这样做也没有得到别人的掌声，也没有得到别人的鼓励，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我也没有得到什么好处，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不，别人没有给你掌声没有关系，别人没有给你赞美没有关系，但有一件事情是我们做的，这件事情让我自己的心智开始往前迈了一步，我做的这件事情让我自己往前走了一步，让我的心胸开阔了，让我有更好的智慧，这件事情是我成长了，我的智慧增长了，这件事情别人都不知道，但我自己深获其利，这是善业。因为这是对你自己好的，虽然别人不讲什么，但我做的是为别人好，没人没有给我鼓掌，没有给我我若没有关系啊，是我在这个地方我自己勇敢的，我的心开始往前走了一步。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人，他会讲我恨他，我没有办法原谅他，我对于啊，有的是在夫妻事情上，有的是在朋友上，有的是在情侣上，那么我恨他，我没有办法原谅他。可是你没有办法原谅他，你一定要恨他，那好吧，那你就恨吧，那你就把那个恨背在你的身上吧，倒霉的还是你自己啊。他想一想说，是啊，我身上就是背着这么一个东西啊。我说那你为什么不把它放下来？他说老师就不甘愿呢，他放下来。我说如果有甜蜜的东西你放着不放还没有关系，那么痛苦的东西你还就不甘愿放下来，你不是自找麻烦吗？我看你还是宽恕吧。 他说是啊，我想也是宽恕比较好。我说那你就宽恕，现在宽恕，至少你现在宽恕，郑老师看到了。要宽恕啊，宽恕的道理就从这里来啊，没错。所以我们能宽恕的时候，自己就往前走了一步，我们自己就进步了。这些道理也就是这个样子。我们的善心有时候对社会，对一个社会，整个社会，不是对自己，对整个社会，我这样做会给别人一点欢喜，我这样做会给别人一点信心，我这样做能够维持一个人的自尊，我们何乐而不为，不去做一点呢？有时候我们这么想，说现在这个公益社会哪有人像你郑老师这么讲。我说你如果这么说，那你就浅辩吧。不过我要告诉你，你所关心的那些财富最后你根本带不走，我所关心的东西是最后你带走的东西，你去想想看好了。有的人回去想想看，以后他真的也想通了，他也想得比较通了，他真是如此。人只要到了四十几岁、五十岁的时候，都会想通这件事情的啦。我们知道善行这件事情，一个是我们自心的，一个是我们对个人的成长，一个是对社会的。它本身就是一个可以评鉴我们善行的东西，它本身就会评鉴我们的善行。而真正的善是我自己，我能够成长，我能够往进一步去推展这样这个事情的。我想我们今天给各位谈的这个啊，无论从三十七道品的总体来看，佛陀讲了一个故事，你可以知道。然后你再来看说八正道分里头，光是这个善业的问题，这个行动问题，它跟我们啊是如此的紧密的相连着，我们要去维持这些东西。再过没有几个小时啊，我们进入另外一个年度吗？一个世纪吗？我跟你我的朋友一起坐车，我们就闲聊。我的朋友告诉我说：“哎，你认得我们啊？学术界有一位学术界的大佬，叫陈雪平教授，你知道吗？”我说：“我知道啊。”他你知道，他刚好活一世纪嘞，整整的嘞。我说他是哪一年生的？他说1901年生的。那他不是已经往生了吗？他说对，可是他往生了，那是去年往生的，也差不多跨到99，所以他算是一世纪，不简单吧？我们都很赞美的说不简单。他说他再重复，不简单。我想一想，我说我们两个不愧是他的学生，我们更不简单。他说你哪里不简单？我说我跨200年，我不是跨一个世纪，我跨两个世纪。因为一跨过来我就是两个世纪。台湾岁的算法是生算一岁嘛，过年就算一岁嘛，所以我算两个世纪的。所以比陈雪平彭教授更进步了啊。他很幽默的跟我讲说，那我知道了，我算一算哈，那我们更厉害了，我们是2000岁，因为我们是从一个千禧年跨到另外一个千禧年，所以难胜2000回的丢。各位，可长可短啊，我们都是2000岁的料子哈。你看那个戏台子里头上说万岁，我们不敢说了，但是至少我们是千岁级的了。既然是千岁，要注意人生不满百，不可以怀千岁忧啊！啊，人生其实不管你是把它膨胀说我跨两个千岁，但是也是不满百的啊。但是事情还是要把它看得哈、比较好过一点才对了。 所以你有了这个啊新的一跨这个世纪的脸，你应该去把它想象说，你跨到了在这个两个千禧年，你把它当作你现在站在一个屋顶来看，一个是看那边前面的一千年，你去看看它是什么，那你再看看后面的一千年，到了一千年的时候，人类会变成什么？然后你再想想说，我现在站在这个屋脊往两边看，你会觉得，人生对我来讲，我觉得真的很顺喜，它真的是一条长河，一条很长的河，是不是？这条河，我只不过是在这条河出铺给它出现这一点点而已，然后我就不再我就又离开这条河。但是问题是，我是不是在这条河里头一直在那滚滚着，不会走出来？就是我们学佛的人必须要清楚的，必须要清楚的。好，既然清楚了，我们那三十七道品，这个佛陀所讲的东西，我们也就会更清楚，我们会精进的去学，啊，我会很清楚的看清楚，我们也知道，短短的人生里头，我们学会，我们不是小看自己，我们会真爱自己，懂得真爱自己，懂得面对人生的真实，那我们有佛法当作我们的戒律，以戒为师，我们的人生会过得很好才对。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